今天是圣诞节，今天我们在这里赞美神，我们在这里有献诗，而且今天有弟兄姐妹受洗，实在很有意义。当然无论哪一天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都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但是在圣诞节这一天受洗，对于这个今天受洗的人，大概他最容易记住他受洗的日子。巴不得今天受洗的三位弟兄姐妹可以从心底里边感谢神，把自己的这一生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交给耶稣基督来掌管。也盼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见证耶稣、传讲耶稣的人。我知道在最近这几天，每一个团契还有或者我们每个人的家里边啊，已经有过很多的 party，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有个大 party 哈，我们教会的国语堂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到这里来一个圣诞聚餐，同时呢我们来为他们三位有一个庆生会。所以请各位不论你是否已经肚子吃得太饱了，今天晚上还是要请你们把你的拿手好菜带上，然后我们一起来这里来聚餐，然后我们一起来赞美神，我们还要来听感恩的见证。如果你周围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特别是还有一些人从来都没来过教会，巴不得你今天去邀请他们，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希望每年借着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来做工，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在两周前，我们分两个小标题，我们从荣耀真神啊合一，必须要谦卑自己，我们从定睛永恒合一就要甘心受苦，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合一向神这样的一个题目。那我们上次呢是重点在前面的经文，在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和第十七节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几节经文再念一遍哈。来，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永生赐给你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一样。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完成合一向神这样的一个题目。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完成后边的三个小标题，效法基督，合一就是我们得承认人非圣贤，我们必须立足于信心上面，因为合一这件事情是神所掌管的。我们每一个人既然是基督徒，我们就愿意彰显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的本分，因为合一就是要完全的顺服啊。我们再来一起把今天要学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请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赐予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你曾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道都是以你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们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我们上一次在讲到第一个小标题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强调合一其实就是要荣耀真神，若要荣耀真神就只能谦卑我们自己。我们在上次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简单的提到了几个重点。第一，我们提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合一，一个是神本身之间，三一真神是合一的神。那么第二个，我们这些从神而生的人就应该是合一的一群人。那么这两个合一之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使你复合，是连接到一起的。那么按照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在这里边讲的是说我们应该继续是合一的，意思是说当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应该已经合一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保守这样一个合一。那么我们之间如果不合一的话，问题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强调说按照经文里面的原意，这里边的合一我们强调的是我们所信的是一神一主一灵，我们有同一个信心，我们受同样的洗，我们在同一个大公教会里面。所以合一是在灵里面的合一，并不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长相，我们一个人的做事的习惯，我们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具体事情大家都完全一样，这个并不是这里合一所讲的意思。然而我们特别的把荣耀你的儿子和儿子也荣耀你，你曾经赐给他权柄，他也赐给人永生，认识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们把这三个对比的句子放在一起，让我们大家要明白当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它的核心就是要像神一样，要荣耀神。所以我们若是谦卑自己，我们才可能是个合一的人，我们若是不谦卑，我们就不可能合一，我们也不可能荣耀神。那么我们上次讲的第二点，我们特别的强调合一是要受苦的。虽然在永恒中间我们这些人会有无比的荣耀，虽然我们想到永恒，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受的苦是至暂至轻的，但是耶稣基督自己在这里已经对比了地上和未有世界之间，其实就告诉我们讲，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面临着永恒和现在这二者之间的悖论的挑战。我们若想合一，我们必须像耶稣基督那样，他放下荣耀进入苦难。所以基督徒，我们若想合一，我们不要高抬自己，我们需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合一的过程中间，我们其实是会受苦的。关于这个题目，我们今天在后边还要继续讲，因为你若想保守与人的合一，若想保守教会的合一，你一定要忍受被别人的误解，被别人的轻视，被别人的羞辱，被别人的咒骂。然而这一切耶稣都行过了，我们若是能如此行，教会就一定能会合一。我们为什么能如此行？因为我们眼睛并不仅仅看在现在，我们看在永恒。今天我们要来往下边讲，我们讲第三点，合一就是效法基督，因为人非圣贤。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有几个重点，我们和大家要来做一点点分享。门徒想合一，但是我们都不是神。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他原本是神，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也是没有罪的。然而 我们不是。耶稣在这里面把世界的人区分了两大类，一类是世人，在第九节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另外一部分就是这里反复出现的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蒙耶稣基督拯救的神的儿女，耶稣的门徒。既然耶稣讲的是他们，所以就是一群人，就不是一个人。若只有一个人，就不存在合一。但因为是一群人，就一定有合一的问题。可是这一群人通通不是神，这一群人通通不是圣贤，这一群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基督徒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积德行善，基督徒能够成为基督徒，完全是神的恩典单单的临到了身上。所以基督徒不要觉得因为你比别人好，所以你成为基督徒。那么你已经成了基督徒之后，你也不要觉得你现在比别人好。我们基督徒现在的很多所作所行，远远不如那些还没有信的人。然而耶稣说，我们和他们还是不一样。尽管我们在行为上的确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本质上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了的，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身上。所以第一点，请大家要知道，我们和世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不是你比别人做得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了你的身上。第二点，在这一段经文里边讲到，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了这些人。那么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名？什么叫父神的名？我们大家知道，从旧约一开始，十诫里面就提出来说，不能妄称神的名。今天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信各种各样不是三一真神的所谓的神，这些人通通是妄称了神的名。今天世上也有很多的人是坚决不相信有神，这些人也是妄称了神的名。那还有一些人常常相信他们自己，只要凭着自己的努力一切都可以做成，这样的人也是妄称神的名。那么耶稣说，他把神的名显给了我们，其实就是他把神显给了我们。那么如果我们大家要真的明白什么叫信耶稣基督，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明白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不在这里讲，但是我们需要大家知道的是，耶稣已经把神的名显给我们了。所以上我们大家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句话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然而我们要问大家，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吗？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烛光晚会，李牧师在这里的讲道，他提醒我们，他说或许我们在这一周里面，从昨天开始这一周里面，在这个圣诞的周里面，我们或许需要拿出一点时间，从我们的那种很热闹的 party 里边出来，从这个很热闹的购物中间出来，我们也许需要专门有一段时间安安静静的想，到底我们和神什么关系，到底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的第三点，这段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道行出来。明白耶稣基督的名，不是自己真的每天每时每刻都关起门来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谓的读经祷告做圣人，不是的。你要行出来，你行出来的道别人是可以看见的。耶稣基督在这里反复的讲，我赐给他们，他们已经知道了，而且他们领受了，而且他们遵守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行出来？教会是由众人组成的， 我们前面提到合一并不要求我们所有的人在所有事情上面都一样，但是如果你在每一件事情上和别人都合不来，你大概是有问题的。因为终究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终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不能看见所有的人都不顺眼，你不能看见某一个人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都觉得不顺眼，你要去反省，你要去反省。因为神的道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大家既然同行一个道，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的。你也许在其他的教会有其他教会的做法，但是你到了这个教会，你需要顺服这个教会的做法。你也许在原来一个团契，你适应了原来一个团契的做法，可是你搬了家以后，你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团契，你需要顺服新的团契的做法。你的行道是可别人可以看出来的，你的行道一定要成为你生命的外显。所以我们如果要保守合一，我们必然要显出来神在我们身上的道。第四点，第十节，耶稣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世上的救主，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他的都是从父来的。当然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不仅仅是表达他谦卑，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就是神，他与父原为一。虽然我们不是神，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什么呢？效法基督一切都是神的，不是我们的。我们在教会做长老、做牧师、做团契主席，或者做任何一个赞美团队、诗班、招待、管饭食，或者负责春节晚会，或者负责这会任何一个活动，当我们成为其中的一个带领的时候，我们做得久了，我们会有一种倾向，我们觉得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的团契，这是我的事工，所以我容不得别人批评，所以我容不得别人插手。但是耶稣说，我的都是你的，教会的都是耶稣的，没有哪一个是我们个人的。那同样，我们有时候看见别人有这样的做法，有这样的倾向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不服气，我们反而说凭什么都是你的，所以我们就和他较劲儿。两种事情是一样，都是错误的。耶稣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耶稣基督当然有能力可以叫那些吃了五饼二鱼的人在一夜之间全部成为他的门徒，耶稣有那个能力，但是耶稣没有那样做，因为耶稣要完全的顺服神。神叫哪些人什么时候得救，哪些人就什么时候得救。神让哪些人什么时候信主，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才信主。耶稣基督不会越雷池一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要在每一个方面效法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既不是把他自己强夺为神，耶稣基督也没有把他所要招的每一个人看为神。耶稣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一部分的第五个要点。我们大概看上前四个要点比较容易，但是我们可能会忽视一点，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神，他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来招我们。可能我们觉得那个人不配，但是耶稣招了他，也可能我们觉得我们不配，但是耶稣也的确招了我们。耶稣基督他说，基督徒不是世人，是蒙恩的罪人。耶稣基督说， 我们合一就是要高举他的名。耶稣基督说要遵守神的道，别人一定能看出来。耶稣基督说我们若要合一，我们必须要看别人比我们强。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地知道他所拣选的这些人实在不是神，实在有问题。就在耶稣基督给父神讲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这句话之前，耶稣在十六节刚刚说过，你们说你们信我吗？等一会儿你们都会分散的，等一会儿你们都会跑掉的，等一会儿你们都会不与我合一的，只留下父会和我合一。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些门徒按照我们人来看真的是太不成器了，但是耶稣说我从他们身上已经得了荣耀。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从这些人身上得的荣耀不是这些人做得完全的好，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信了耶稣，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信了耶稣是从神来的。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他的行为没有那么快可以百分之百好，没有任何一个人，弟兄姐妹，你这一辈子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好。我们所有的人这一生只能被圣灵磨得越来越像基督，但是没有人能到百分之百好。可是我们为什么常和别人不能合一呢？我们一方面我们在潜意识里头我们还会觉得我们是好的，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百分之百好的，所以我们讲的话我们不希望别人批评，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不希望别人挑战。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盼望别人都像我们自己所想的标准里边那样的好人那么好。因此上我们在找牧师的时候，我们在找长老的时候，我们在找执事的时候，我们在找带领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倾向，我们想找那种十全十美的人。弟兄姐妹们，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教会现在还在继续的寻找牧师，我们今年需要神显给我们看谁是新的长老。我们今年已经有了新的执事参加了，我们明年还要找执事。我们现在有很多团体主席，我们还需要人出来做团体主席。没有一个人，这里头没有一个人是圣贤，所以请你们大家不要用圣贤的标准去来衡量这些同工，否则你会对每一个同工你都看不上眼。否则某一个同工他哪一方面做错了以后，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实在不能被重用。但是耶稣基督讲我因他们已经得了荣耀，你能不能觉得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是你的荣耀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教会里边的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主席是你的荣耀呢？我们若是真的像耶稣基督这样看见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因着信了耶稣基督所展现出来神的形象，我们大概合一就会比较容易。我们就不会把我们自己当作基督，我们也不会逼着别人去当基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边有基督的形象，但是我们愿意这一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走像神那样合一的这条路。好，我们的第四点也是我们这个合一向神的第四点，我们要讲到立足信心。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知道他的门徒都不是圣贤，耶稣基督知道他们到关键的时候都会把他抛弃了，可是耶稣还是说他们是我的门徒，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因此上我们讲弟兄姐妹们，我们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可是你说真的很难哎，有些人真的给我很难堪哎，有的人真的叫我下不了台，有的人真的是事事都和我作对。 我怎么办？当然你要求圣灵在里面做工，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信心，这个教会是神掌管的，你是被神掌管的，那个和你有很大问题的人也是被神掌管的。这是信心，这是信心。耶稣基督要为门徒祷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要离开这里，他们还要在这里，但是耶稣说我还是很放心的，因为神会差圣灵下来的，因为他们是父神拣选的。耶稣基督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甚至不是对他自己有信心，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是完全的人，他是对神有完全的信心。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别人的转变也要有完全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怎么教导他，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怎么改变他，因为他是神拣选的，因为在他身上有神的恩典，因为神既然拣选了他，神一定会负责到底。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因为神必掌管。当我们讲到要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合一我们来做来保守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记住，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为那些你所看不惯的，你觉得非常难缠的人来祷告，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是在做一个祷告。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他不为世人祈求，他这个地方不是说他不要世人了，他只是在这个地方说强调说我特别看重，我特别相信父啊，你赐给我的这些人，这些人本来都是你的，因着他们是你赐给我的，我就相信他们一定会让我继续的得荣耀。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在祷告里边讲的这句话。所以当我们遇到了和我们不能合一的人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多多的祷告，很可惜我们可能祷告的时间不足啊！我记得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有一个导师来告诉我们讲什么叫做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遇到别人犯错的时候，我指的是他真的犯错了哈，不是你认为他犯错了，而是他真的错了。那我们说我就去批评他啊，这位导师告诉我讲说，你先去祷告，你先看他犯的这件错误上你的责任在哪里，你如果都没有找到他的犯错中间有你所负的责任，你就不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你就在论断。所以当你去祷告的时候，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在这位犯错的弟兄姐妹身上有太多的亏欠，至少你把他当成圣人看了，你不允许他犯错，至少你可能觉得我从来不消和他在一起，可能你过去没有很好的为他祷告，所以直到你祷告到你觉得他的错真的与你有关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再去和他来分享，我相信圣灵会有感动。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是在祷告里面，盼望我们遇到所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在祷告中间。我们过去有许多亏欠神的地方，这个教会有许多亏欠神的地方，我自己有许多亏欠神的地方，然而耶稣说他已经因着我们得了荣耀，他也相信我们还会荣耀他，这就是合一。巴不得我们所有的众弟兄姐妹，我们用同样的信心我们来看待我们的教会，相信这个教会一定会复兴，一定会合一，我们也会和周围的教会合一，我们也会和世界远方的那些我们不认识的教会借着宣教我们和他们合一。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在祷告的里面去看一切的事情。我在这里把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经文摆在这里，这里边提醒我们，保罗说我们常为你们祷告。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你们祷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祷告。祷告不是只为某一个人祷告，是要为所有的人祷告。所以我们常为 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配得着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身上是有荣耀的，我们若是合一，就更能把这荣耀显示出来。圣经里边把这种情况就叫做，当我们彼此相爱，别人就看见耶稣基督在那里。当我们彼此相爱，别人就看见什么叫耶稣基督了。当然，我们说要有信心，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可是我们终有信心不足的时候，终有我们想不通的时候，怎么办？顺服。今天在教会里边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顺服，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最难做到的就是顺服。然而顺服是耶稣基督的本性，耶稣基督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里边就是完全的顺服，他的降生就是他完全的顺服，他的受死就是完全的顺服，他的复活，他坐在父的右边，都是他的完全的顺服。合一的本质就是我们要彰显出来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本质，这个本质的一个特点就是要顺服。顺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不在世上，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问耶稣，我们只能靠着信心往前走，可是我们每踏一步我们好像都没有把握。顺服，我们就按照圣道所讲的，我们就往前走。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回到第十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前边上次对第十一节经文所学过的内容我们就不再重复，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唯一要重复的是，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在世上，我们就一定会有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只要这个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没有都变成神的时候，我们之间就一定有分歧。但是请大家知道，我们的本质本来是应该合一的，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神说要让我们因着耶稣的基督的名，让我们来合一，让我们来顺服。希伯来书讲，神虽然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在苦难中间就学习了顺服。弟兄姐妹们，合一的时候是我们最困难时候才要讲合一。如果我们大家都很好，你我好，大家都很好的时候，其实不用讲合一的。为什么教会一再讲合一？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合一。所以合一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合一是我们教会去年的主题。我们发现我们教会在这个主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2017年我们继续有这样的主题，还是要合一。而这个合一我们还是要讲顺服，不但要顺服神，按照希伯来书13章17节讲到，我们也要顺服人，顺服教会的长老、牧师、执事、团契主席、赞美敬拜团队的领袖、诗班的领袖、每一个部门的领袖。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在教会做领袖的，我们真的是为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的灵魂时刻警醒，因为他们要交账，我们也要交账。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看重这一点，顺服再顺服，顺服一定会要吃苦。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个很小的故事，来帮助我们大家来知道顺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位女传道，她在去中国大陆宣教期间，没有想到她的家的水管破裂，她回到家里，水从2楼已经流到了1楼，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破裂的，家里都已经淹成了江河湖海，怎么办？找保险公司吗？请人来修理啊？还没有修理好的时候， 还没有修理完的时候，他再一次宣教的使命已经又下来了，怎么办？他就委托教会的弟兄姐妹照顾他的家，他就又出去了。这是顺服神的呼召。有一位长老，他要前往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他眼睛突然失明，紧急做了手术，一个眼睛可以看见一点，一个眼睛还没有完全看见。但是因为那边的课程已经排好，他觉得他要不去会影响很多人，会影响整年的计划，他就请他的师母陪他一起再去。他们想的不是他一个人，他们想的是那个工厂里的整体的安排，他们有一颗合一的心，为了这个大的施工的方面，他们需要顺服。各位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没有遇到需要我们做出这么大牺牲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些很小的事情，我要第三次提醒大家，盼望大家在2017年里边，主日的早晨9:30以前进入会堂，牺牲你自己一点，牺牲你的孩子一点，把那个5到10分钟的时间真的拿出来。我也盼望我们有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来参加周三晚上的祷告会。我知道你在家可以祷告，我知道周三来这里祷告会你可能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觉得你在家里祷告就挺好的。但是我们到明年，我们会再一步进一步提到尾声的时候，还会讲到这个题目。神让我们大家合一，合一当然是灵里的合一，但是合一也需要在某些事情上边有一些形式。完全的顺服是我们合一所必须的，虽然不一定在很大的事情上边，但是的确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边，让我们要学会顺服。圣诞节学习合一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大家刚才唱的诗歌里边说，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主，大家有没有想到和平这个词的本身里边就包含了合一。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降生，我们人不能和神合一，如果人不能和神合一，在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人的合一。因此上盼望大家在这一周里头来思考，在过去的一年里边，你在为这个教会的合一哪些方面荣耀了神。你也去想一想，在过去一年里头有哪些方面我们有所亏欠。但是我们不是圣贤，但是我们不是完人，耶稣基督依然看重我们，盼望我们自己也依然看重我们自己，看重我们自己是蒙恩得救的，应该在教会里边合一的一份子。所以我们现在要结束了，我们来把下边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7章11节以及到20到23节，我们再一次念，把合一这个观念牢牢的扎在我们脑子里边，带到2017年。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们的灵，叫他们分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单为这些人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相信是你差遣了我。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遣了我，并爱了他们，正如爱了我一样。我们唱。